那个红脸的寨主一看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催马摇枪，奔杨瑶的肋上就是一枪。杨瑶用七星宝刀的刀背往外的一磕，啪啪啪，把枪刚拨出去，那黑脸的枪呲溜又到了。正中央这个白脸的寨主一看，哥俩都伸手了，我别看热闹了，干脆我也下家伙吧。阴阳一合法，扑棱扑棱扑棱扑棱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也动了武了，三条枪，三匹马，把杨瑶困在当中。杨瑶一看，今天要不豁出一头去，这事儿不好办了。他就把老师交给自己的能耐全抖了出来了，把这口七星宝刀舞的上下翻飞，是呼呼刮风啊！上面护住上三盘，下面护住双腿，蹿蹦跳绕，左右躲闪，叮溜围着三匹马打转。这三条枪战不倒杨瑶，三个寨主边打边交换眼光，什么意思？赞成杨瑶是个好汉，这么多年打过这么多仗，还没遇上过这样的英雄。咱们简短截说，几十个回合过去了，战不倒杨瑶。那个白脸的正寨主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啊，把一只手腾出来往嘴里头一塞，打了声呼哨，这意思退，这是人家的暗号啊。杨瑶他们不懂，占山的人明白，往左右一分，杨瑶就一愣。可这时候呢，永金刚刘恒一下腰把陈氏给背起来了。老伯母，你儿子真能耐，趁此机会咱跑哦。背着老太太跑下山岗，兄弟，你还愣着什么？还不快走！不等杨瑶说话，他是连推再拽呀。杨瑶疑惑不定，他不知道这帮贼为什么退下去，他们也没打败仗。就在自己六神无主的时候往前跑，也就出去100步左右，倒了霉喽。这三个人哭嚓一声就掉进陷坑，闹了半天呢，人家想计策不费力气了，这一掉到坑里啊，没把老太太给摔死。幸亏呢，这坑底下有树枝子，有树叶子，另外铺着不少白灰，要是别的坑，那命就没了。喽啰兵往上一闯，把坑口给封锁，用弓箭对准了坑里边。这时候三个寨主一拨马也回来了，别开弓放箭，抓活的。
是，寨主有令，抓活的。
过来不少大汉，用挠钩套索探到这坑里去，在里头一搅和，把三个人给勾住了，然后拽到坑上边，妈肩头拢二背都抓了俘虏。一看还有个老太太，轻轻的用绳给裸住。这阵陈氏昏迷不醒，寨主告诉这老太太别难为他啊，找几个人抬着。陈氏还不错，叫人抬着，推推拥拥赶奔聚义分赃厅。走了那么一会儿，杨瑶眼睛睁开了，呸呀，吐什么，整了满嘴白灰，眼泪哗哗往下直淌。杨瑶拨了拨了脑袋，往身边一看是刘恒，往前面一看娘让人家抬着呢。杨瑶心里不是滋味，心说我娘生我这么个儿子倒了多大的霉呀，跟着我一天福都没想着，净受罪了。 杨瑶想的这是心如刀绞啊。可是抽时间他往左右一看，哎呀，我说枫树冈这地方不小啊，感情我们走的道上没注意啊。就见这里边密林交错，正中央曲曲弯弯一条大道，两旁边全是山岗啊。别看山头不高，地势险要，真是一人把关万人难过呀。好地方，也不知走了有多远，到了聚义分赃亭的前面，三位寨主滚鞍下马，把枪挂上，手拎着马鞭子进了大厅了，就把他们三个人押到外头听信。单说三个寨主进了大厅，镜面漱口，更换衣服，往正中央一坐，先把杨腰那把刀拿过来了，这是战利品呢。那个寨主拿过刀了，用手掂量掂量，这刀分量可够巧的啊！虽然说是个单刀，这分量怎么这么沉？再看刀把上造着七颗星，闪闪放光，用手一弹，这刀刃当当，就断定是宝家伙了。嘿嘿，心说这主简单不了，他从哪儿弄来的这口宝刀呢？再把弓拿过来，寨主试一试，哎呀，好硬的弓啊！三个寨主换班没拉开这张弓，心说这位得有多大的劲儿？不行，得把事儿弄清楚。然后把这几件东西放在一旁，吩咐来啊，把那个长得俊的、的年轻的推上来。这就是指杨腰说的，时间不大，十几个喽啰兵把杨腰推进大厅。杨腰看了他们一眼，立而不跪。正中央坐着这个白脸的寨主，欠身离座，来到杨腰的面前。乐呵呵打量了半天，朋友受惊了啊，贵姓啊？哪儿的人？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在这通过？要上哪儿去？他一连串问了十几个问题，杨瑶是一语皆无啊，用鼻子扇哼了他一声，往旁边一甩脸，怎么生气了？另外我问问你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占山为王的，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身手五指令，全手就要命，谁要不顺我的眼，不如我的意，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就宰了他。你怕死不怕死？如果你再不言语，现在我就要你这条命。杨瑶还没理他，旁边那两个寨主沉不住气儿，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，用剑尖指着杨瑶的鼻子。我说你干什么？你现在是阶下囚，你是我们手下的败将，你瞅瞅你这模样，前胸叠肚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俨然好像个胜利者。究竟你是谁？有没有名姓？杨瑶冷笑了一声，哼什么？要名有名，要姓有姓，可有一样，就是不告诉你们啊。好小子，铁嘴钢牙，大哥把他废了就得了，哪有时间跟他在这扯淡？这个正寨主一听有道理，摁崩簧把宝剑也拽出来了，在杨瑶面前一晃啊，对不起朋友，我可要下手了。哎，他故意吓唬吓唬杨瑶，杨瑶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这人把宝剑又收回来了。哎呀，行啊，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？ 不敢报通名姓啊。甭问，大概你做了亏心事了，怕把你这名说出来有什么影响，是这么个意思不？那两个债主在旁边也帮腔，甭问，男子汉大丈夫光明磊落，干什么藏头说尾的，既然你不敢报名，你就是做了亏心事，对不对？这叫激将法。杨妖啊也是个年轻人，才20来岁，哪架得住这个，听他们三个一说，杨妖火上来了，呸，不准你们侮辱我的人格，既然说到这儿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祖居洞庭湖边苍岗的人士，姓杨，我叫杨妖。杨妖觉着自个儿这个名算个什么呢，哪知道说出口来，三个债主大吃一惊，把宝剑赶紧还家，就像瞅生人似的，又瞅了杨妖几眼，你叫什么？杨妖。我说你老师是不是叫欧阳泰啊？对呀、啊。你是不是淹死大恶霸曹府，怒打恶子曹昌，大闹龙阳县武教那个杨妖啊？啊，是我。哎呦，可把你给判来了，你这怎么说的，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。说着给杨妖把绑绳解开了，搬了把椅子让杨妖坐下，三个人趴地就磕头。喽啰兵一看债主磕头，我们还敢站着呢，啊，呼噜全都跪下了。杨妖弄得啼笑皆非，心说还行啊，我这小名还管点用哦，他们都知道。急忙用手相搀，债主请起请起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仨债主才站起来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您是不知道啊，刚才我们问您，您老师是不是欧阳泰，我们这接着他老人家一封信，你看看是他写的不？说着在抽屉里一伸手拿出封信来，杨瑶接过来一看，眼泪掉下来了，字迹太熟了，正是老师欧阳泰的手笔。那上写的很清楚，写的什么呢？杨氏三弟兄见字知喜，我有一徒儿名唤杨妖，是我多年心血栽培成人的，今下山闯荡江湖，如果你们要见着他的话，多加关照，还要多亲多近呐、啊。哎，还有些关照的话。杨瑶哭什么，见着信就像见着老师似的，心说老师真不容易啊，我这么多年学完了艺，老师还不放心，特为写了信给别人，还让关照我，我爹娘都没这样啊。杨瑶把眼泪擦了擦，这才问，哦，你们三位都姓杨，可不是吗？白脸的介绍，我叫杨山，一指那黑脸的，他叫杨文，又指那红脸的，他叫杨广，我们是亲叔白弟兄，号称杨氏三杰。哦哦，杨洋一听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呢，这叫四杨大聚会呀、啊！正说着，刘恒在外头喊开了：“哎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。”不杀不剐给爷爷供在这儿算怎么回事，我骂你们祖宗。杨瑶猛醒，哎呦，对呀、啊、外头还有我娘还有我大哥呢，跟杨山一说，赶紧给松开绑绳。要说这杨山干什么的出身呢，原来也是好人家的子弟，他们家呀也是比较富裕的个富户，他自幼习文论武，杨山有点本领，考上了武秀才。在那个年头的人呢，都想飞黄腾达， 进省城考举武举的时候，结果出事了。按理说杨山完全有资格考上武举人，结果被一个大财主的儿子给顶替了。为这事儿，杨山不服，与主考官发生口角。这主考官仗势欺人，买通官府，杨山压了有俩月。杨山出狱以后，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，一怒之下杀死主考官，火烧省城啊！这下可捅了娄子了。打那以后，他不敢回家了，一直逃门在外。后来遇上杨文和杨广，这两个人是穷苦人出身。遇上之后一论道，500年前是一家，一笔写不出俩杨字来，还是没出五福的弟兄。三个人一合计，得了，这年头人死王八活呀，有理也讲不出去。既然背着人命官司，干脆咱就干就得了。后来就落到枫树岗。咱没说过吗？这地方不大，但是9转18弯，没来过的人到这就转向，地形也非常有利。他们就联合了一帮穷人在这拉杆子就造反喽。众人呢推举他们仨为寨主，杨山就做了头把金交椅。这些年来打家劫舍，哎，也做了点好事，可也犯了不少错误，但这个日子混得总算过得去，马匹也置上了，聚义厅也修得了，手中也有点积蓄，人马也不下7-8百人。但是就有一样，杨氏弟兄老不放心呐。最近封文，省城得知他们在这落草为寇的消息，要抄寄人马剿平枫树岗。只是因为啊，这年头天下大乱，到处都有农民起义，国家派不出那么多军队。如果说真要抽出军队来，早就把这踏平了。杨氏弟兄为这个事儿想起来就心惊肉跳，感觉到人手不足。杨山也想到了，我是个将才，不是个帅才，要讲究冲锋陷阵还可以，叫我指挥全局，就赶着力不从心了，总想着找一个替自己的，始终未能如愿。可多巧啊，杨妖刘恒偏赶这时候来了，而且还有欧阳泰的介绍信。所以呢，杨山一见着杨妖就离不开了，在酒席宴前把头把金交椅就让给杨妖。杨妖说什么也不干，这哥仨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刘恒在旁边一看，我兄弟，让你干你就干呗，要换我早乐意了。一句话说的大伙哄堂大笑。杨妖一想啊，自己的处境也不比杨山好多少，官府到处悬赏拿自己，国家虽大无有立足之地呀、啊。带着我娘，你说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？真要在这落下脚也是个好事儿。虽然这是弹丸之地，但是事在人为呀、啊。骑着马再找马呗。后来杨妖也就答应下来了。杨氏三杰大喜呀、啊。就在这枫树岗举行了隆重的禅位典礼。在这一天，杨妖帽插宫花，狮子披红，坐在金交椅上接受众人的朝拜。杨山身为二寨主，杨文三寨主，杨广四寨主，刘恒就当了五寨主， 老太太也有了安身之地了。杨瑶当了寨主之后，头一件事就是告诉刘恒，你赶紧到龙阳县去，见着我那好哥哥周伦，把事情跟他说清楚，欢迎他到枫树岗来，不然呢他非受我的株连不可。刘恒一听，对，我现在就走。杨瑶告诉他，你再办一件事，到地主庄园，归龙阳县管辖呀，有个王四爹，他的女儿叫王彩凤，口头上我们是定亲了，现在这个事儿扔在一边了，我娘呢也同意了，希望你派人把他们一家人也接到枫树岗来。刘恒点头答应，连夜起身。说到这咱不一一细表，过的日子不多，周伦、王四爹一家三口先后来到枫树岗，众人见面非常高兴啊。周伦就当了六把金交椅的寨主，另外飘良辰、宅吉日、杨瑶跟彩凤这才成亲。哎呀，老太太挺高兴啊，没想到儿子也娶了媳妇，我就死了也闭上眼了。但是老太太也难免提心呢，这是插旗造反，官府能不能答应？早晚必派大兵来围剿来，到那时候得什么结果还不知道呢。后来呀，他也豁出去了，当天和尚撞天钟，混的哪天说哪天。不但说老太太担心，杨瑶何尝不是如此？杨瑶早明白，我们现在就是眼前乐，别看有几百人，这都是乌合之众，真要动起手来，能打得过官兵吗？既然干上这一行了，咱就望长久远。所以他把哥们弟兄找在眼前，连日的开会。第一，他制定了我们不错是占山为王的，也挑出两面旗，替天行道，杀富济贫，咱要名副其实。要替天行道，咱就得干好事，严格要素军兵，不准胡作非为，不准随便拿人家一草一木，不准调戏妇女，不准打家劫舍，哪个不守这规矩，上至头领，下至军卒，一律杀无赦。